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今天是第16课。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16课的课题是20世纪复兴运动的第6次分享，第6次讲解。题目呢是学生志愿运动。学生志愿运动。首先呢，作为专有名词啊，学生志愿运动是指19世纪末受美国奉信布道家 D.L. 穆迪启发，并且呢推动，在由基督徒男青年会（英文简写呢是 YMCA）， 基督徒男青年会呢发起的这个宣教组织带动的宣教运动。那么到了20世纪啊，经过约翰穆德他带领之下，由于他的委身，他的属灵的领导力，学生志愿运动就达到了高峰。那么有统计呢，从19世纪末所讲的是1886年呢，一直到1920年这段期间呢，学生志愿运动在美国共招募了8742位宣教士。那么学生志愿运动的英文呢是3个字，就是学生跟志愿还有运动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它有一个简称叫 SVM， 就是刚才这3个字的头一个字母。那么 SVM 在美国共招募了8742位宣教士。那么这是学生志愿运动作为专有名词要介绍的。今天这一堂课呢，主要是跟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呢，来思考这个运动给教会复兴运动两者之间带来怎样的关系。从这样的学生志愿运动跟教会复兴运动之间呢，给我们什么提醒？那另外一方面呢，除了专有名词这个 SVM 啊，那么一般呢我们讲学生志愿运动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用语呢，它当然可以涵盖很多方面了，就是以学生为对象的传福音运动。那么也有些类似的组织是在学生志愿运动的专有名词那个组织之后的，比方说像西方的组织呢有青年归主协会，英文简称 YFC， 还有呢在这个大学生校园当中传福音很积极很热切的学员传道会，英文简称是 CCC。 那么早一些年呢，在台湾的这个校园团契也是类似的学生传福音的运动组织，香港的学生福音团契或者说 FES， 以及那么多宣教团体当中以青年命名的国际宣教团体呢，青年使命团，英文叫 YWAM， 或者呢一般称 YM， 那么这些呢都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所讲的专有名词的那个学生志愿运动之外，那么到了20世纪非常活跃的其他的以学生为对象的传福音宣教的这样的组织。这堂课我们就集中看SVM， 就是学生志愿运动。我们分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来看它的发起跟它的起源。那么你可以写笔记的话呢，你就写黑门山退休营的百人现身，或者现身的百人。 这是这样的情况，在19世纪的时候，也就是1886年的时候呢，美国奉信布道家穆迪他举办以学生为对象的福音大会。那么当时呢，那个大会的期间呢是一连四个礼拜。那一年的夏天，1886年，这个以学生为对象的福音大会呢有251个学生参加，地点呢就是美国麻省的黑门山退休营地。在大会期间呢，有一位这个年轻学生叫罗伯特·威德，或者翻译作威尔德 W-I-L-D-E-R， 罗伯特·威德或者是威尔德呢，他发起在大会里面200多个学生里面呢，发起了一个宣教小组、拆船小组，立刻呢有21个学生响应。那么就在他们当中呢，又邀请另外一位讲员叫阿瑟·比尔逊，请他讲道。他当时讲的题目呢是基督愿意我们全都去，全都向全世界，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就是我们都要去，而且向全世界去传扬福音。就在大会期间呢，学生们非常受感动，要分享马其顿意向的。那结果圣灵大大作工，威尔德说，我很少看到圣灵在会众之间像那天晚上那样工作。有一些学生回到他们的这个营会的房间，或者到树林当中做什么呢？肯定就是祷告，等候神的带领。那么86年那是19世纪了，一连四个礼拜大会结束的时候呢，有100位学生奉献自己要做宣教士。所以你看到在黑门山退休营的大学生们呢，参加的人是251个，到结束的时候呢，有100个人肯做宣教士，几乎是五分之二。这就是学生志愿运动的开始。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学生志愿运动的兴起。那么在这个基督徒男青年会叫 YMCA 的这个机构的资助之下呢，威尔德在接着的这个学生的学年呢，就走访参加黑门山退休会的这些基督徒大学生的校园，去鼓励他们交通分享。分享的题目就是黑门山百人见证，把他们这100位大学生奉献自己做宣教士的这种精神跟见证呢，跟各大学的基督徒学生分享，激励他们继续的投身宣教。结果呢，另外那些学生的回应跟奉献呢，受感动的人是多少呢？是2000个人。那么这样呢，神大大的做工，为了有效的持守这些火热的侍奉，我们也知道侍奉呢，你今天奉献几个月以后遇到难处以后，你会冷淡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因此呢，避免这个冷淡，要持续火热的侍奉呢，在这个两年后1888年 YMCA 就组织了海外宣教学生志愿运动的组织，简称呢就是英文的 SVM，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学生志愿运动，它的全名是海外宣教学生志愿运动，并且推举出约翰穆德来做带领人，做领袖。那么穆德呢，他当时有一份工作的邀请，有一间公司呢请他工作，每年的年资给他多少呢？是10万块钱美元。这在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年代的时候呢，是相当庞大的金额。根据保罗·比尔逊教授他在《基督徒使命的大能》那本书里面的介绍，他说穆德弟兄要侍奉的时候， 同时有一间公司邀请他每年给他高薪达10万元，他怎么决定呢？他毅然决然地辞掉这个年薪非常高的工作。他含着泪说，我岂能为了每年10万块钱的美金而不侍奉主耶稣基督吗？这就是讲到学生志愿运动跟当时教会兴起愿意侍奉主的那种见证，那种力量，那种感人的情况，献身的那种精神。他们在全美国的大学院校里面，还有美国的神学院里面，继续鼓励青年人奉献自己，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而努力。从1891年开始，就是再过了两年，刚才讲1888年 YMCA 成立了这个学生志愿运动，那么再过两年之后呢，1891年前后是3年了，那么 SVN 呢每4年就举行一次大型的宣教大会。当时他们有一个很著名的使命意向，就是在这一代全球福音化。在他们当时那一代，全世界要福音化。这成为历史当中招募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团体，学生志愿运动。好了，有人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1890年美国的传教士呢不到1000个人。我另外看到一个资料呢，是1890年，在10年后呢，1900年呢大概是5000人。可是呢，根据这里我们看呢，在1886年，也就是黑门山退休营的百人奉献见证开始的那一年，一直到1920年间，单单在美国学生志愿运动团体呢就招募了8742个人奉献宣教。而实际上的北美呢，有多少宣教士呢？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福音机构，一个青年团体在这段时间奉献8742人，实际上他们猜出去的，北美教会猜出去的宣教士呢，是这个数字的2倍，也就是16000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扬福音。一直到1945年，北美猜出的宣教士呢是20500人，这些人呢大多是大学生奉献自己的宣教士。等一下我们在结论的时候呢会提到，在1900年代到1930年代，我们教会，我们中国教会、亚洲教会、世界教会的教会属灵大复兴呢，你会发现都是在这个期间。当然我们可以说不是因着一个学生志愿运动，可是我们能够从一个运动、一个组织、从学生的见证看到一个整幅图画的一个特色。 SVM 学生志愿运动在历史当中留下了具体的印记，有一个事件，那就是1910年在苏格兰爱丁堡那个地方举行的世界福音化大会。当时有1200个宣教士和教会的领袖参加。学生志愿运动呢，给这个历史性的大会培养了跨宗派还有积极乐观的精神。SVM 的会长，前面提到的约翰穆德，他也在其中领导几次的聚会。而大会之后呢，各个宗派之间在宣教的合作还有分工的策略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学生志愿运动的兴起。当我们回顾的时候会发现呢，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成长、每一个增长呢都有历史教训的。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看学生志愿运动 所面对的冲击。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好，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课学生志愿运动。来到第三大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学生志愿运动，也就是 SVM， 它面对的冲击。在1918年的时候，世界上呢发生了一件大事，是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学生志愿运动的发展，它是从1886年开始，前面我们也提到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分段呢，是到1920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年，1920年呢，是这个学生志愿运动的其中一个分水岭。原因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的这个主要有影响力的国家西方社会呢，过去一直普遍的乐观倾向带来了重大的打击。那学生志愿运动面对的一个冲击，它那个后果，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世界大战，这是第一。下面呢共有五方面，我继续给你看。第二个呢，就是在1920年代开始呢，神学方面信仰方面带来了新的冲击。所以第二是神学，因为1920年代呢开始崛起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了神学和教会。西方教会在本来保守的这个自由派当中呢，又兴起一些学术研究的自由派。不是说保守派不研究学术在知识上，但是呢因为自由派的兴起呢，教会跟神学院在传福音跟社会的服务、贫穷人的关怀跟社会的改革、属灵的这个生命得救、抢救灵魂之间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圣经真理的挑战，比如说神迹是否是可信的，能否用科学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去看圣经等等，从1920年代以后呢，这样在教会内部的信仰与神学的这个争辩呢，使得学生志愿运动本来所建立的那个基础宣教合一的精神也受到打击了。对起初的意向，他们的意向是在那一代全球化，福音全球化，在这一代全球福音化的这个意向呢，也回到一个冷静、现实甚至冷却的角度去反省了。那么19世纪创立的 YMCA， 就是基督徒男青年会呢，也从本来保守派路线的焦点抢救灵魂、使人重生得救这一方面呢，转向了社会服务啊、救灾教育啊等等这一方面。所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神学所带来的。第三个我们可以说仍然是社会方面的，也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所面对的社会上的一个冲击，那就是经济、金钱的问题。因为它是现实具体带着诱惑性的，在1920年代给社会，美国西方社会冲击的延续当中呢，我们知道3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使教会对世界福音事工的支持也受到了考验。第四方面的冲击呢，就是会长领袖啊，约翰穆德到了年老，第二代接班的领袖呢，缺乏之前的这个领导力， 所以领袖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是第四个冲击。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么多冲击当中所产生的一个教训，毕竟是经过考验，经过苦难，经过冲击呢，传福音的机构或者是教会，尤其是以年轻学生、大学生这样的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团体呢，开始走向成熟了，也就是从一些经验里面、磨练当中、冲击当中呢，去有很多的反思跟学习了。 SVM 视为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缺乏扎实的宣教学来做基础。我们知道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后，在西方以美国为中心的神学院才开始兴起宣教神学跟人类文化学等等的拆传科目宣教学。那个时候1920年代30年代呢，在这方面还不成熟。在那个时候他们过度的乐观，甚至有年轻人特色的理想化，都带来了新的打击。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20世纪初，或者是直接从我们所讲的1886年开始到1920年代，那一段时间里面，神使用了西方大学生、年轻人他们单纯爱主的热心，可以说用40年来讲吧，1886年到1920年，那短短的40年里面呢，那些年轻人真的是为普世宣教的使命跨出了好几步，这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在这个宣教史里面，也值得我们纪念跟学习的。好了，这是学生志愿运动的冲击，最后第四方面来到我们这个科目的直接关系了。他对教会复兴运动的反省跟思考，对教会复兴运动的省思。你想一想，我们说学生志愿运动他兴起的那40年，1886年到1926年，或者你也可以用1900年到1940年，这个三四十年当中，你发现呢，是教会复兴运动，我们所介绍的重大复兴运动发生的年代。比方说，我们之前讨论过威尔斯大复兴，发生在哪一年呢？1904年到05年间，这是我们在12课里面介绍过的。又像朝鲜大复兴，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大复兴发生在1907年，它又影响了我们中国的东北大复兴，1908年到09年，这是我们14课介绍过的。如果你再看中国教会复兴奋兴领袖、布道领袖，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期间崛起，或者是他们的青年时期刚好都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介绍过的先驱奋兴布道家先驱李淑清医生，1875年到1908年，当然他30几岁就离开世界，正是西方学生志愿运动兴起火热侍奉的时候。丁立美牧师1871年到1936年，还记不记得丁立美牧师也在1922年的时候在我们国家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学生励志布道团。哎，你听这个名字，中华基督教学生励志布道团跟学生志愿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有名词 SVM 是非常相似的。丁立美牧师他用了12年时间专注我们中国学生的福音工作。我们也讲过奋兴布道家的先驱于慈度小姐，于慈度宣教师，她是1873年到1931年的人。王载先生的青年期也在这个时候，1898年到1975年。其他中国教会的奋兴布道家领袖尼托胜弟兄， 1903年出生，72年离开世界。纪志文牧师1901年出生，85年离开世界。宋尚杰博士也是1901年到44年，王明道老先生1900年到91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复兴期间跟复兴的主要领袖，我们所看的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另外呢，学生志愿运动的发起跟这个激励呢，脱离不了前面我们介绍过的美国奋兴布道家 D.L. 穆迪，他在学生志愿运动的带头作用，也就是黑门山退休会那251个大学生参加的那一年的暑假，1886年暑假，带领的属灵带领的讲员就是穆迪，他是起了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这样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教会复兴，青年学生的兴起，海外宣教的开展，甚至海外教会也接着都复兴起来，这之间的关系呢，不是毫不相干的，反而呢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在这一堂课30分钟的时间结束之前，我们用两三分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怎么样总结呢？我们不单单是看一个历史事件，其实教会复兴运动也有一些是从历史事件里面重新得激励，像威尔斯大复兴、东北大复兴、山东大复兴，现在讲这个学生志愿运动。我们另外要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我想提出三方面：第一，仍然要有谦卑、单纯、热心爱主那种信心，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我们要像小孩子。如果不像小孩子那样谦卑，不能进入天国。要像小孩子，年轻大学生就有那一种单纯的信心跟热心。但第二方面呢，我要指出的也是学生志愿运动的冲击带来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以弗所书4章14节告诉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异端邪教欺骗。我们要成长，要长大成人，一方面要单纯谦卑热心爱主像小孩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不做小孩子，在心智上在神学上长大成人。第三方面，那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跟第二节所讲的，在一个缺乏青年人奉献的教会里面，今天的这个时代，年轻人、大学生要把人生最精华、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主，按着神的话语走前面的道路。但愿我们此时此刻此地的奉献，年轻人的奉献，教会的复兴，将来也能够带动地球另一些角落的复兴和祝福。这是教会复兴运动第16课20世纪的复兴第6讲学生志愿运动。愿神赐福给大家，谢谢。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